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三十三节这个段落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三十三节，继续讲述耶稣向门徒讲解到有关圣灵的工作，令忧愁变为喜乐，以及主已经胜过世界的真理。圣灵要将未来的事情话给门徒听，这些的事成为他们的使命。直至耶稣死后复活，圣灵来临的时候，他们才完全明白得到主耶稣的应许。而今日圣灵仍然在这里教导我们去明白基督的真理，有耐心地帮助我们去到改邪归正，并且追求过圣洁的生活。主耶稣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耶稣在这里是讲到他的死亡，而他死后三日又会复活，并且向门徒显现。门徒和世人的差别是很大的，门徒哀哭的时候世人会欢腾，但是门徒会因为三日后再见到耶稣而欢欣雀跃。世人的价值观经常和神的价值观相反，因此基督徒可能会感觉得到和这个世界真是格格不入。虽然目前的处境是困难重重，但是总有一日我们是会欢欣喜乐的。所以呢，信徒应该要放眼未来，仰望神的应许。耶稣讲到信徒和神的新关系，以前人是要通过祭司来接近神，而耶稣复活之后呢，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的来到亲近神。现在所有信徒都是祭司，可以直接和神交谈，正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所记载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我们得以接近神呢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点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，是他令到我们蒙神所接纳。门徒信服耶稣无所不知，所以呢就相信他的说话， 但是这种的信心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。等到圣灵降临并且居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才开始经历到更大的信心。这个世界呢，同基督的福音以及同属主的子民呢，是为敌的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，是应该预料得到自己和这个勃逆的世界之间呢，是会存在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对立和紧张的局面。同时我们既是和基督站在同一阵线，这样就可以期望在基督里面呢，是得到属灵的平安和安慰了。主耶稣被捕之后呢，门徒就会各散东西，但是耶稣说他并不孤单，因为有神和他同在。最后主耶稣嘱咐门徒要有勇气，虽然他们是一定会面对苦难的磨练，但他们都并不孤单，因为圣灵会降临和他们同在，何况主已经战胜了世界，得到最后的胜利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日如果我们了解到主耶稣已经胜利，那即使在最苦恼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可以因着基督的平安而安然度过的了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进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研读和查考。这一章经文呢，是主耶稣向天父所作出的祷告，反映出神子内心的深处是充满了单独与神对话的亲切感。这个也是主耶稣代表性的祷文，所以呢就有大祭司祷文的称呼了。耶稣是先为自己祷告，他在世上侍奉的顶点就是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因为这样他能够荣耀父神。然后他又为门徒祷告，要他们可以在父神的保守之下呢，继续他的事工。跟着主又为到未来的教会祷告，教会是门徒传道所结的果子，主求天父赐予众教会有合而为一的心，彼此相爱。现在我们会来到圣经当中最精彩的地方，这一段是圣经里面最长的祷告，我觉得这个是公开祷告的一个典范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不能够在三分钟之内祷告完毕，那你的祷告就会显得太长。我认为呢，简短的祷告，重点式的祷告，比起冗长的祷告呢，是会更加有效的。所以呢，千祈不要让你的祷告呢令人觉得沉闷。不过当然，主耶稣在第十七章的祷告呢，是一个完美的公开的示范。我们不用学每一个的细节，但是里面的内容每一点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。主耶稣在小楼上的讲道呢，就好像上楼梯或者是爬山一样，越上越高，而最后就是以祷告去达到一个高潮。我要引用一些属灵伟人的说话来到呢，去讲出对这一章经文的看法。亨利马太说，紧接住最完整最安慰人的讲道之后，就是这个最精彩的祷告。马丁路德说，这个真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测度，温暖人心真挚的祷告。主耶稣不单止对我们，亦都对父神敞开心门一个深情的祷告，是几咁真诚又简单又宽广的深度和丰富的内涵，没人能够这样祷告。菲利普·麦兰顿就说，无论在天上或者地上，从来没有听过比圣子向圣父这样更尊贵、更圣洁、更多结果子，而且更出众的祷告。约翰·洛克斯一生当中不知道读过多少次这篇祷告了。他临终的时候，妻子问他，你要我读什么给你听？ 他回答说，读第一次我放下自我倚靠神的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费雪博士呢，他是亨利八世的主教，在他为主殉道之前，最后读的经文亦都是这一章。这里是圣经里面伟大的一个篇章，我觉得自己根本亦都不配去解说这个祷告。这个是主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来代祷，显出主耶稣和天父之间随时有沟通的这份亲密关系。主耶稣所过的是祷告的生活，他以独自祷告来开始他的服侍，他都经常独自退到山里面祷告，或者整个晚上祷告。他是最伟大的代祷者，不断地为你为我祷告，神就垂听并且应允主耶稣的祷告，而神也都回应你和我的祷告，但是不一定按照你和我所求的回应。神有时候对我们说不得，或者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候成就了我们的祷告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注意一下，为自己祷告呢并不是不好，亦都不是自私。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，是必须对着神来去调整我们的心态，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的。我们必须同天堂的频率呢来到去同步，每一种的乐器演奏之前都要调音的。在我们开始为人代祷之前呢，也都先要为自己祷告，这样不是自私，而是必要的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耶稣说了这话，讲了什么说话呢？就是十三到十六章所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讲过的说话。而主耶稣现在不再跟门徒讲话了，是对父神讲话。虽然这一章是主耶稣对父神说话，却是为了门徒的好处，亦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讲的。今天主耶稣是我们最有力的代祷者，虽然我们并不理解得到他为我们代祷些什么，但是现在我们就要一起来到查考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。在登山宝训的祷告呢，我认为不算是真正的主祷文，因为那一段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指的是所有信徒的天父。但是呢，当主耶稣称神为父的时候呢，意思就是不同的了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记载，主耶稣复活之后对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并且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在这里的意思，耶稣是说，我未曾升上去见你们的父。你们呢是重生的儿女，我呢是三位一体这个地位上来到称神做我的父的。另外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说，免我们的债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主耶稣本来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这样祷告。因此我要强调的就是，我们不可以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样祷告，因为这个祷告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。显然当主耶稣进行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他在那里走路的，因为经文记载说他举目望天，表示他眼睛是擘开的。当然我们都可以在祈祷的时候不必低头，也都不一定要合埋眼的。我们可以行紧路的时候、工作的时候、坐紧车的时候都祷告。注意主的祷告一开始就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。什么时候呢？是指在永恒当中就已经预定了的时候。正如主所说的，翻到永恒的时候到了，因为神的羔羊要被杀。这个是在大地还未立定根基之前，神早就已经安排好的时间。现在呢，时候到了。 根据约翰福音二章三到四节的记载，主耶稣在迦拿婚宴开始服侍的时候，他的妈妈玛利亚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主耶稣回答说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不过现在呢，显然时候到了，主耶稣要为你和我的罪付代价的时候到了。这个时候到了，所有受造物都会看到神的爱。耶稣担当所有人的罪，替罪人而死，救赎我们脱离死亡。这件事还未结束的，要等到主耶稣复活。主耶稣说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基督的死呢，证明了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，他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。圣子将要从死里复活，回到天家，父要赐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圣名，万物都要跪拜主耶稣的名字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主耶稣说的这句说话呢，真是意义深远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约翰福音十七章二节，主耶稣说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这里的宣告呢，是令人惊讶的。主耶稣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他可以令到万有和每一个人向他屈膝跪拜，他可以使我们全部都降服在他之下，个个都要听话。虽然主耶稣有权柄去管理凡有血气，但是他却不愿意这样做。教会呢，是神给耶稣基督爱的礼物，所以他要将永生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。这样又引出了神的拣选和人自由意志的问题了。当然我不想在这里深入讨论这个问题。如果神愿意告诉我谁是神所拣选的，那我呢，只要将福音传给这些人就可以了。不过神是没有这样做，神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这样就给了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了。如果你不愿意来，那你就不能够找藉口去埋怨神对你不公平，因为是你拒绝了神给你的机会，那你因此就被定罪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者就是永生。神的拣选是不是让一些人失去机会的呢？不是，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渴望认识这位真神和他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，这样你的机会依然在这里，而你就是神所拣选的。听见主的呼召并且作出回应的人，神就会赐他们永生。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到基督的面前的。这一节经文所讲的是永生的条件。这里所讲的认识呢，意思是通过经历来到认识的那些知识或者是真理。经历到神和神的儿子，就是通去永生的真理。先知何西亚的呐喊显明这个真理。何西亚书四章六节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。何西亚书六章三节又说，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单单的认识呢，依然不够。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清楚知道所认识的是谁。你到底认识耶稣基督吗？同样的道理，单单相信都是不够，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明白所信的是什么。有一首的诗歌叫做《只要相信》，其实只要信什么呢？是只要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。有位著名的报道家曾经说过，不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拯救了你，而是基督救了你。重要的不是你在基督里面的信心，虽然信心是媒介，重要的是基督的宝血 和价值，是基督救了你。有人可能会信错，信心的对象很重要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。那神的说话怎样讲呢？福音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被埋葬又复活。这些事实经由跟随耶稣的第一代使徒来到见证，并且世代相传。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些事实，对这些事实的回应就是信心。信心就是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认识神和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的必要条件。耶稣是他的名字，就是救主的意思。基督是他的称呼，是尼赛亚，以色列的王的意思。认识神的过程就是在恩典当中成长，越来越认识基督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越能够去确信。如果有一些信徒未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救恩确据呢，并不表示他未得救，不过是说他依然处在属灵的婴儿阶段。我们都必须要成长到清楚知道自己是得救的，是得着永生的。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，这个就是查考圣经的重要的原因。因为很多人还是停留在一个属灵的懵懂时期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，耶稣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主耶稣基督要将最后的报告交给天父的，他还未曾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对神来说，这个时候神的说话未完全应验。神的未来式就好像过去式一样，同样的准确。我们的主耶稣将要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复活。根据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的记载，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成了，这样就表示我们被救赎的计划是已经完成了，主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，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、画上一个句号。对于主已经成就的功，我们都是毫无功劳的。所以救赎的福音并不是神要你做什么，而是神话给你听他已经为你成就了的事情。如果你回应他，你就能够因此而得救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，耶稣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在腓立比书二章七节那里讲到主耶稣反倒虚己。有些人会解释说，主耶稣是倒空了他的神圣。但是约翰就讲得很清楚，所指的是道成肉身，在玛利亚怀抱当中的这个 BB 仔就是神。他讲一句说话，宇宙就因此而形成的了。他不是只得 99.9% 是神，他过去他现在都是 100% 的神。这样他到底怎样虚己呢？这里所指的是主耶稣在神权上虚己，放低他的荣耀。圣诞节的时候呢、我们会用很多的时间去做装饰啦、布置教堂啦等等。但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其实事情不应该这样的。耶稣是荣耀之主，所有的受造物包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他朝拜。如果有一个政治领袖死了，哇，很多人愿意远道而来参加他的丧礼。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来到朝见这一位荣耀之主他的诞生。虽然主耶稣是可以这样要求，但是他就将他应有的荣耀摆在一边。现在主要回到天上，就是要回到他的荣耀里面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，耶稣说，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。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，可以呢视作为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的成就。他们本是你的，意思是得到拯救的圣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记载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注意约翰福音十七章二节所讲，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第六节又说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你将他们赐给我。第九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。十一节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。十二节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。我们现在又回到神拣选的这个伟大教义，主耶稣和天父讲到这些事情是私下的亲密的一段对谈，但是主耶稣又要门徒听见并且明白其中的意义，能够听到这个祷告，而且知道主耶稣正在神的右边和天父谈论我们的事情，哇，那实在是太美妙了。如果你是属于主的，那主耶稣今天也都会和天父谈论到你。主耶稣和属于他的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关系，他们是属于父神，父神又将他们赐给耶稣基督。这一层的关系是不容易解释得清楚，但是这种关系确实是非常奇妙。有关经文的研习讲解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欢迎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继续参与学习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